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MHz。现在是12月7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担任下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台湾总统蔡英文首度回应川普和蔡英文的电话谈话。美国媒体报道，前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多尔帮助安排了川普和蔡英文上个星期五的电话交谈。川普亦宣布日本的远赴投资美国500亿美元，并且增加就业50,000人。前总统川普选择的国防部长是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马蒂斯。马蒂斯有一个绰号叫做癫狗。
It's actually good that someone with Mattis's battlefield credibility and experience is advising Donald Trump.
据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麦克尔·欧汉伦认为马蒂斯是一名愚将，他相信马蒂斯的背景和知识使他比绝大多数的人都更加了解军事力量的潜力和局限性。详情请收听正在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周明光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担任下任的美国驻华大使。中国外交部以老朋友来称呼川普的这位驻华大使的提名人。美国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被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出任驻中国大使之后，星期二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见了川普，并且接受这一项的提名。他在会面之后作出了简短会见了早已经等候的记者。
Well,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a number of things, and I can't comment on that at this.
布兰斯塔德表示，他和川普有机会谈到了很多的问题，目前还是不能够就此而发表意见，只能够对大家说他是对支持川普总统是感到是很自豪。他还认为他是会使到美国再度强盛，令到美国这个国家带来好的就业，使到美国是更加具竞争性。中国外交部对川普提名布兰斯塔德担任下一任的驻华大使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2月7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布兰斯塔德州长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是欢迎布兰斯塔德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布兰斯塔德在1985年认识习近平，习近平当时是河北省政定院工作，曾经率团访问爱奥华州。习近平在2012年再次访问爱奥华州的时候，布兰斯塔德曾经设宴招待习近平。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之后，首度就通话一事发表公开的评论，淡化这次通话的战略意义。蔡英文星期二在接见夏威夷东西中心的访问团的时候对媒体表示，他要强调的就是一个的电话不代表政策的转变，在未不远的将来他不预见会有重大的政策转变，因为大家都是重视地区的稳定。蔡英文还说，这次的电话是要表达台湾对美国选举的尊重，以及是祝贺总统当选人川普赢得胜利。而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文件曝光，内容显示促成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和蔡英文越洋通话的说客就是美国前参议员鲍勃多尔。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多尔的律师事务所在今年5月以及10月的期间，在对台处理的事务上收到$140,000。这份的文件还披露多尔是协助将对台湾有利的措辞写入共和党竞选的纲领当中。而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是星期三表示，有关的总统蔡英文目日前同美国总统当选人的越洋电话，相关的安排都是依据台美之间交往的惯例来办理，至于洽联的过程以及其他的细节，他们就是没作评论。 美国媒体报道话，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帮助安排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个星期进行的电话交谈。多尔对《华尔街日报》话，同他相关的律师事务所同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有业务关系。多尔表示，可以公平地说，他们是可能有一些影响。今年93岁的多尔参加过二战，并且受过伤。1968年当选代表堪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1987年到1995年曾经担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95年到96年任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在1996年，多尔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输了给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多尔从政，从此就是退出政坛，从事咨询以及是游说工作。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说，政府应该是取消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新型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的订单。川普较早的时候发推特说，这个项目的花销失去了节制，他是想要取消这个订单。川普在他的过渡团队总部，也就是位于纽约的川普大厦的大厅里面发表讲话，他说他是想要这笔的交易重新谈判。美国政府同波音公司签订合同，打造是两架新的飞机，在2024年左右是投入使用。不过空军已经是施压，要求更快地交货，声称维修现有的飞机，使到它的保持良好飞行状态的费用已经是太高。而另一方面，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二宣布，日本电子商务巨头远富集团计划向美国经济系投资500亿美元，并且创造50000个就业职位。川普星期二同远富集团执行长孙正义一起在纽约川普大厦的大厅里面宣布有关的消息，随后又将这个消息通过推特系发布。孙正义没有解释远富集团的具体投资项目。而星期二稍后，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维尔的一个集会上面正式宣布提名退役海军陆战队将军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美国的资深外交界人士说，中国对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反应审慎得当。我们会报道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认为，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并没有太过挑衅。不过首先呢，就是报道有关美台的军事合作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后任美国总统川普电话通话之后，台湾执政党立委希望双方的军事合作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在党立委就指出，台湾不能够成为美国二手武器的输出对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上将星期一在立法院表示，目前对美军购并没有新的规划以及采购的项目。
我们的军售的计划，我们都按照这个原来的原始的计划逐步在推。跟这个蔡总统跟川普总统的谈话，目前呢还不止。
李明话，台湾的军购计划都按照原来的计划逐步在做。同蔡总统以及川普总统当选人的谈话，目前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李喜明又话，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17国防授权法案，预期参议院亦都将会通过。落见台美高阶将官的交流对双方关系将有帮助，亦都能够提升台湾的国防。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日前在推特表示，为何美国卖给台湾数十亿美元的军备，但是就不能够接不通祝贺的电话。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大力推动自行研发制造军机潜舰，不过同时亦都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并且逐步汰换老旧的军事装备。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 台美双方目前正是就具体军购项目及军事合作的面向进行讨论。
美国的众议院在不久前上个礼拜通过了国防授权法，里面提到了应该提升台湾跟美国的军事的高层的一个交流跟互动。
罗智正说，美国的众议院在没多久之前上个礼拜通过的国防授权法里面提到应该提升台湾和美国的军事高层交流和互动，这些是很重要的发展，因为有这样一个直接对话的管道，对未来军事合作军购的对话会有更好的发展。罗智正委员仲指出，川蔡通话之后，台美关系有了更好的开始，希望未来双方的实质关系能够进一步获得强化。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日前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指出，台湾希望向美国购买的武器包括帕克级驱逐舰、 MH-60R 反潜直升机、佩里级巡防舰、M1A1 战车以及 F-35B 战斗机等。不过台湾国防部官员表示， M1A1 是目前唯一同美方在洽谈的项目，至于 F-35B 战斗机的采购就需要经过长期的规划。台湾国防部仲强调，台湾对美军购除了美方出售的意愿之外，还要考量台湾的军事预算以及财政是否能够负担。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表示，川蔡通话之后，台美的军事交流确实出现想象的空间，不过国防部亦都要好好把关，不要令到台湾成为美国二手军备的输出对象。
如果因为通了电话，然后会有一些其他的买人家不要的，或者比较过时的，或者比较不符合我们需求的，我认为那个都没有必要。
马文君说，如果因为通了电话然后会买人家不要的，或者是比较过时的，不符合台湾需求的，他认为都没必要。马文君委员还说，两岸关系目前处于不稳定的情况，面对中国近年来在军事上的快速发展，台湾将会如何因应，令人感到担心。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还强调，台湾目前所有需要的军购项目都会考量台湾的战力以及作战需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前驻华大使、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提及他对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应该加强和台湾的双边关系，川普处理美中以及美台关系仍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他认为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并没有太大的挑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洛德表示，现在对川蔡通话的战略重要性做出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他说，川普先生究竟想通过这个电话的交谈对美台、美中关系做出重大调整，还是如他所猜只是为了引起注意，想对台湾示好，感到台湾应该获得更有尊严的待遇，但是他并不会推翻基本的一个中国政策，因此对他的方向做出判断还是为时过早。洛德说，有三点可以证明川普处理美中美台关系仍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第一，川普几星期前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时间更长，内容更重要。第二，无论这个电话是否事先安排，可能是象征性，事实是川普接的是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并不是他打的。第三，川普还未是总统，他是当选总统，这些必须记住。洛德表示，到目前为止北京的反应一直比较温和，中国当然必须公开表达不满，否则会被视为软弱，但是他指责蔡英文而不是川普。但是他认为危险的是，如果北京不是以口头，而是以某种具体的方式对蔡英文施加压力。1995年美国国会两院通过决议，同克林顿总统同意被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问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那次访问导致台湾与中国之间紧张升高，并且被认为是第二年台海导弹危机的主要原因。洛德表示，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双边关系，不单止作为美中台三国关系的一部分，他确实认为应该做，但是不应该以可能引起对基本的一中政策怀疑的方式，可能正式支持台湾独立的方式进行。 洛德表示，有些事情可以而且应该去做，只是在不损害与中国关系的情况下，保持与台湾既有尊严又有人性的友好关系。但是洛德表示，川普的做法令人担忧，拿起电话没有具体的策略概念，不向国务院专家咨询，就鲁莽地进行毫无准备的讨论。他已经与巴基斯坦、菲律宾、英国领导人这样做。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对川普此举的评价是，他是个商人，总是寻找杠杆来达成目标。对于这个评价，洛德表示，做商人和做总统不同。总体而言，他认为川普是个危险人物，是个好不雅的人。虽然他很犹豫在公共广播上这样讲，但是这个人确实很独特，他在竞选中的表现很丑陋，令他对川普的总统任职感到担忧。但是在这个具体案例，他试图在与中国打交道中获得杠杆，而且做得并没有过分挑衅，因此洪博培大使或者是对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五的通话引起了舆论的反应。美国一名资深外交官说，目前北京的反应是审慎而明智，但是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就认为，美国媒体对这宗事件反应过度，最后反而有可能会令到台湾承受不必要的压力，受到北京报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被认为是打破了近40年来美国在任或当选总统并不同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这个通话事件一经曝光，立即引发众多议论与批评。美国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直指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会触怒中国，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举动。傅立文是美国的资深外交家，他曾经是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的随身翻译。他在12月5号晚在华盛顿的一个俱乐部活动上面表示，中国目前的反应是审慎而明智的。傅立文说，中国决定将责任推给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明智地将中美关系这个问题推翻了给川普。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这次是台湾搞的一个小动作，并且表示他相信这个事件不会改变美国基于一个中国的对华政策的立场。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担心，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以及美国媒体对此的过度反应，或者会将台湾置于不利的境地。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记者潘文在12月6号在这份报纸上面撰文说，川普的恶作剧和媒体的过度紧张最终有可能会导致民主台湾承受更多不必要的压力，并且可能令到台湾本来已经狭小的国际空间继续收缩。他又担心北京的下一步将会是惩罚台湾，进而可能触发一连串导致亚洲危局的行动。潘文又说，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北京给的一个见面礼就是削减赴台陆客的人数，他认为未来会有更多的惩罚。他又说，他当然希望在和蔡英文通了一次感觉良好的电话之后，川普有助他解救危难的计划。川普和他的团队表示，这些只是蔡英文打给他的一个道贺的电话，不过外界对于这通电话的目的仍然有不同的解读。潘文在文章之中说，他担心下一届新政府为了在北韩核问题上面有所突破，只是拿台湾问题来到引起北京的注意，一旦北京领会到了这一层意思，台湾这个谈判筹码就不会再提起。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是川普为了试探中国，以期之后和中国在贸易等问题谈判的时候拥有更多筹码。亦都有人认为，这是川普缺乏外交事务知识所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学者欧威廉在该晚的活动上面表示，美国过去多位总统在当选的时候都表示要承认台湾或者向台湾示好，但后来都改变了立场。他说这些需要一个过程。傅立文说，在处理相互对抗的核大国关系的时候，不可预测并不一定是一个好主意。傅立文又表示，两国关系的稳定以及两国间有所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他又认为川普应该懂得这一点，但他又表示，对于川普在明年1月20号正式就任总统之后将会如何处理这个关系还有待观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星期二在北卡罗来纳州正式宣布国防部长人选。不过由于川普上个星期四提前在俄亥俄州披露了他的决定，那谁做国防部长已经不是秘密了。据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五角大厦的报道，后任总统川普选择的国防部长是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马蒂斯一个绰号叫做癫狗。马蒂斯曾经担任过负责美军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指挥北约部队的最高盟军司令。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对敌作战的时候穷追猛打，为他赢得癫狗的绰号以及军中其他将领的尊敬。
He's a soldier, soldier or Marine's Marine. I'm sure that's what he would say.
驻阿富汗国际部队司令尼科尔森上将说，马蒂斯是军人中的军人，海军陆战队当中的海军陆战队员。他肯定马蒂斯是他自己亦会讲的。他第一次见到马蒂斯在阿富汗的南格哈尔省。2006年他们在当地有一场苦战，马蒂斯是一名非常激励人心的将领，亦激励了他。专家认为马蒂斯是一名愚将。
He's thought of as one of the best read, best informed.
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说，马蒂斯被认为是他这代人当中读书最多、了解资讯最多、亦最有经验的将军之一。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认为，马蒂斯的背景和知识使他比绝大多数人都更加了解军事力量的潜力和局限性。
It's actually good that someone with Mattis's battlefield credibility and experience.
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认为，好像马蒂斯这一类有战场之力和经验的人去做川普的顾问，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川普会听这些人的说话。欧汉伦又相信川普更加愿意听取马蒂斯将军这类的人去争论话使用武力的时候必须要有节制。美国法律规定将军退役之后必须要等七年才可以出任国防部长，而马蒂斯刚刚只是退役了三年。所以在国会参议院批准这项任命之前，国会必须要通过一项特殊的豁免。这项法律是为了在现役军人和国防部民官领导之间划出一条空间。在历史上，国会只是曾经给予过一次豁免。在1950年，准许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将马歇尔出任国防部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五角大楼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美日韩对北韩进行新一轮的制裁之际，美国的北韩问题专家认为，北韩当局会在美国新总统上任之际再次采取挑衅的行为。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就认为，劝说北韩放弃现有道路的唯一途径就是推翻金家政权。不过美国的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尚就说，美国的目标仍然是北韩的无核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与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国中国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后，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三一致投票通过对北韩的关键煤炭出口施加限制的严厉制裁，而同时南韩和日本亦宣布对北韩进行新的单边制裁，包括禁止那些访问过北韩而可能对南韩构成威胁的外国导弹与核专家进入南韩，禁止曾经停靠北韩港口的船只 进入日本，并且冻结与北韩核项目和导弹项目有关的组织与个人的资产。一些曾经处理北韩问题的前美国高官认为，北韩当局无疑会采取挑衅行为来回应这些制裁。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的阿米蒂奇说，阿米蒂奇表示，他不相信金正恩不会对这些制裁做出反应，是核试验还是导弹试射他不知道，但是对他来说，他不会做出某种反应是不可思议，尤其是关注到他目前为止所做出的反应。阿米蒂奇是星期一在美韩同盟战略研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事实上，在联合国对北韩进行制裁一日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指导军队进行了炮兵攻击演习，并威胁要对新的制裁采取反制措施。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认为，北韩当局会在美国总统就职前后采取挑衅行为。车维德说，在一月份要举行总统就职典礼的情况下，北韩会采取一些挑衅行动，而同时他们亦可能会做出一些其他事，例如可能对今年一月份就被扣留的美国大学生采取行动，他们可以提出一些建议，试图在美国与南韩之间制造一些不和。目前担任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以及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项目主任的车维德说，北韩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后没有采取挑衅行为，是因为南韩总统朴槿惠所面临的内政危机，因此不想给他提供任何可以给他加强他地位的机会。即使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与制裁，但是在金正恩的统治下，北韩不单止没有停止他的核项目，而是加快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的步伐，使他的核与导弹能力进一步提升。从1974年就开始研究北韩问题的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访问学者卡林，今年10月刚刚去过北韩。他担心的是，美国被好几个问题拖住手脚，而妨碍在北韩问题上做好的决策，其中之一就是时间。卡林说，随着他们的核项目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选项减少，他们的选项增加，在整个期间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流失，而他们核项目上的时钟转动的速度超过了美国目前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在他看来美国今后准备采取的行动的速度。曾经在里根总统任内出任助理国防部长的阿米蒂奇说，好像很多人一样，多年来他一直主张美国的目标不是推动北韩政权的更迭，而是寻求改变北韩政权的行为，但是他说他现在不是再这样看。阿米蒂奇表示，在他看来，劝阻北韩脱离目前所走道路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政权。不过美国国务院北韩政策特别代表、负责北韩与日本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尹宇尚坚持认为，美国的目标仍然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现在是否推动北韩实现政权更迭的时候的问题，做出这样的答复。尹宇尚说，他们的目标是北韩的无核化。他刚刚担任这个职务时，他与副国务卿布林肯一起前往亚洲讨论这个问题。他确信，无论是北京还是首尔和东京，对于他们之间的讨论，每个人来说，这个到目前为止最一致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显然这个是他们的共同目标，无核化是第一优先问题。尹宇尚星期三启程前往东京，与日本外务省的有关官员讨论美日同盟以及双边关系的问题。随后他将前往首尔，并于12月12日至13日在首尔与南韩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金宏坤以及日本外务省亚洲与大洋洲事务局总干事金灿宪治举行美日韩三边会谈，继续就北韩问题进行密切协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奥巴马发表演说评论反恐政策。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话，政府军已经控制了阿勒颇的旧城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今个月底出访珍珠港，只是致敬而不致歉。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任内最后一次针对国家安全发表的讲话当中，感谢军队维护美国安全。他还不点名地批评当选总统川普，呼吁禁止战乱地区穆斯林入境，以抗议川普在竞选当中发表支持使用水刑的观点。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麦克蒂尔空军基地向军人发表讲话。他表示，在过去的八年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恐怖组织能够成功地策划以及袭击美国国土。奥巴马总统补充说，这个并不是说恐怖组织是未有袭击美国的企图。他对军人说，这一切是归功于大家。奥巴马是展述了他对反恐战争状况的评估。当他提到基地组织唐木本拉登已经是被消灭，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奥巴马自豪地提到，当他上任的时候，有180,000美军驻扎在伊拉克以及是阿富汗，现时这个数字已经降低到是15,000。他表示，美国在战区区域是减少部署地面部队是策略方向的转变，也就是说更多地依赖打造更强大的国际联盟，以及是依赖当地合作伙伴，目的是减少美国的伤亡以及是资金。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军队已经控制整个阿勒颇老城。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监控以及报告叙利亚的内战，指出叙利亚军队星期三清晨占领了老城附近的两个城区。之前反政府武装从饱受战争创伤的阿勒颇东区的最后阵地撤退。该个组织星期二表示，政府军士兵控制了老城的几个街区，包括反对派力量以及公民社会的指挥中心阿沙尔。阿勒颇老城的沦陷是政府军上个月底发动重大攻势的决定性胜利，目的是将2012年以来一直占领该个地区的反政府武装从东阿勒颇赶走。这个亦都标志着阿萨德总统领导的政府在目前已经五年的内战冲突当中取得到重大的胜利。军方说，他们现时控制至少阿勒颇东区 75% 的地区，当地曾经居住至少250,000人。日本政府一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首相安倍晋三在这个月底出访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期间，不会为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致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向媒体说明了首相安倍晋三这次出访的目的。菅义伟表示，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为了向在战场战争当中丧生的人的致意，而不是致歉。而首相此行是为了展现他对于未来的承诺，以及是绝不重蹈二战覆辙的信心的决心，同时亦都是为了传递出希望日美以及是和解的讯息。今年是珍珠港事件75周年，75年前的该场袭击将美国拉入了二战的战场。6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港岛市，并且参观了一处的纪念碑。奥巴马的该次出访使到他成为美国首位于任内到访港岛的美国总统。美军于1945年二战步入尾声的时候，向港岛市投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的原子弹。
美国十月的贸易逆差是创下了一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或者将会拖累到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美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贸易逆差增长 17.8%， 达到426亿美元，这个是自2015年3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国内需求上涨带动了进口增加，是贸易逆差加大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对华贸易方面，美中贸易逆差下降了 4.2%， 达到311亿美元。印尼星期三早上是发生强烈的地震，死亡人数仍然是继续攀升。苏门答腊岛北端距离震央最近的不迪贾亚区有至少97人遇难，多有几百人受伤。梅雷道院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造成了房屋的倒塌，包括清真寺、商店以及是住宅。救援人员在瓦砾当中寻找生还者，有些人要使用重型机械设备作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面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总统贸易政策和谈判顾问说中国还无法领导全球贸易。我们会报道美日欧似乎不是那么可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有关中俄是否迎头赶上，军事专家警告美军科技优势不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军事问题专家警告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准正在迎头赶上，美国如果不提高军事投入和应用的话，美军的科技优势将会不复存在，威胁到美军的作战能力。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二举行的一次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美国陆军退役上将约翰基恩说，中国和俄罗斯制定了高明的战略，可以将美国空军和海军的优势最小化。他认为中国东部和俄罗斯西部部署的远端反舰导弹和远端防空导弹都为美军带来挑战。智囊机构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执行副主席布里姆利在作证时说，美军的军事优势技术正在削弱。布里姆利说，美军的军事技术优势曾经比美军在全球快速部署部队，并且能够在全世界以无可抗衡的速度、准确度和持久力去打击敌人，这个优势已经开始削弱，而且到了在世界主要战场维持常规震慑力都变得更加困难、昂贵和危险的程度。布里姆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最后必然会将会在这些岛屿上部署阻止其他国家进入的军事平台，这个将会进一步破坏军事力量的平衡，并且增加军事误判的风险。他呼吁美军在南中国海发挥威慑作用，防止中国破坏地区安全架构。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说，美国下任总统将要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多样、最复杂的全球安全挑战，大国竞争卷土重来。马可欣说，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是我们安全和繁荣的基础，现在正在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历史学家、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根就警告，美国不能够放弃干预主义，世界秩序需要美国维持。卡根批评说，美国越来越缺乏继续维护世界秩序的意愿，而同时中国和俄罗斯都心怀重现霸权的野心。卡根就警告，美国固然不能够忽略伊朗、北韩和伊斯兰国等带来的安全挑战，但他相信中国和俄罗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才是最根本的威胁。卡根说，永远都不要幻想中国和俄罗斯对现在的秩序感到满意，不要幻想这两个国家不会争取最后颠覆这个秩序，尤其在安全方面，他们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情况，这个就是在各自的地区成为霸权。马恩参议员呼吁美国下任的总统和两党合作，突破目前预算控制法案的上限，增加投入重建美国军队。 茂恩参议员话，奥巴马总统同本届国会都冇取得呢个协议，唔系因为国防政策上有分歧，而系因为我哋缺乏国防优先嘅政治意愿。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喺华盛顿嘅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一名著名经济学者话，即使美国唔再领导全球贸易，中国目前亦未能够负担起全球贸易嘅重任。佢担心咁样嘅话，世界有可能会陷入领导缺失嘅真空，就好似1930年代嘅状况。世界贸易同金融遭受重创，各国经济陷入更加深嘅衰退当中。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扬喺华盛顿嘅报道。
弗雷德·伯格斯滕是美国总统贸易政策和谈判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他在12月5日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说，他担心世界会陷入与1930年代类似的全球贸易领导者角色缺失的真空之中。伯格斯滕说，如果美国不能够或者是不愿意担任领导角色，下一个领导者自然应该是中国，但是很明显他们目前还未有准备好担任这样的角色，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世界可能会陷入一个真空。他解释说，1930年代世界贸易领导者英国因为战争和经济衰退无法继续担任引领全球贸易的职责，而他的继任者美国还未有准备好接任。非但如此，美国当时还实施高额关税和货币贬值，结果导致世界陷入更大的衰退之中，因为没有人能够提供开放的市场，全球货币以及资本的自由流通等公共物资，而这些是全球贸易和金融能够成功运转的必要条件。伯格斯滕是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举行的一场有关川普政府可能面临的经济挑战时说这番话。他说，与其说川普政府面临经济挑战，不如说川普政府可能会被世界经济带来挑战。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上任后就会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并将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一些自贸条约进行重新谈判。外界认为川普的做法是推进贸易保护主义，而美国亦不愿意好像过去70年来一样继续担任全球自由贸易的领导者。伯格斯滕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中国很愿意看到美国从全球贸易领导者的位置上退出，在一定程度上自己亦愿意站出来，甚至在亚太地区还提供了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不同的一个贸易体系，亦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而且亚洲国家亦愿意转向，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不能够像美国一样为全球贸易和金融提供所需要的公共物资。伯格斯滕说，人民币取代美元的时机还不是太成熟，虽然中国有意向那个方向发展，但是现在还是为时过早，他们现在仍然严格控制着资本，货币亦不能够完全兑换等。刚才有人提到中国目前亦有自己的经济问题，他们担心货币贬值、资本逃离等，所以就目前来看，中国还不能够填补这个空缺。他说他担心世界会进入一个零极时代。不过伯格斯滕并没有完全失望，他认为美国可能不会退出全球贸易领导的地位，他觉得美国国会可能会扭转这样的一个局面。他说美国国会两个重要的委员会，即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主席，已经提出要暂缓退出 TPP。 这个显示如果政府要从传统的贸易模式之中撤回，国会站出来矫正政府的偏离。伯格斯滕还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这个机构是在 TPP 研究领域最为权威的机构之一。他说退出 TPP 对美国来讲，不单只是地缘政治上的损失，也是经济上的损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近日一直努力推动在今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周年的时候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是从现在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态度来看，中国目前是难以获得这项承认的。下面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佩尼普里茨克上个星期明确表示，美国现在要改变评估中国是否实现了市场经济地位的方法条件还未成熟。国际贸易规则当中亦都没有任何条款要求美国改变计算反倾销关税的方法。普利茨克说，市场经济地位的评估是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条款进行的，而 而家要美国改变我哋嘅法律嘅条件仲未成熟。欧盟而家系对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似乎亦都不感兴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引述布鲁塞尔律师事务所嘅合伙人艾德温·弗尔马尔斯特嘅话讲，中国唔系咁可能得到呢一个承认。话欧盟目前面临最大嘅压力系嚟自欧盟南部国家，同埋要求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嘅一啲工业嘅行业，佢哋要求维持甚至提高关税嘅水平。在上个月，欧洲委员会通过一个文件，准备修改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法律框架，以强化有关的规定。欧盟议会的议员在今年五月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决议提到了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和对欧洲的廉价出口问题，比如对英国的廉价钢铁出口影响到英国的整个钢铁行业的生存，威胁上万人的工作岗位。决议仲话，中国过度生产同埋削价出口，为欧盟带嚟严重嘅社会、经济同埋环境后果。中国系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虽然欧洲议会嘅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欧盟委员会要承认中国嘅市场经济地位，需要欧洲议会批准通过。日经亚洲评论话，日本政府在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嘅问题上，准备同美欧结成统一战线。报道说，中国如果不改变政策，日本政府不打算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给予中国这个承认。日本的这个立场将会使到日本可以利用现有的办法来对付不公平的廉价的中国产品。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和西方国家都非常重要。作为非市场经济体，中国在应对其他国家针对自己的反倾销报复措施的时候，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世界贸易组织在处理这类的诉讼的案件当中，衡量中国是否有倾销行为的时候，并不是看中国国内的市场价格的情况，而要参照同中国类似的第三国的市场价格来进行裁决。一旦裁决反倾销指控成立，中国相关的出口产品将会受到高关税的惩罚。日经亚洲评论说，中国方面已经表示要对那些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施加的高关税进行报复。在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一致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在此后的十几年当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并且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以上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中国劳工观察发布的报告表示，他们指沃尔玛和加德堡的中国供应商侵犯了几百名暑期学生工的劳工权益。报告说，学生被强迫超时劳动、拖欠工资，并没有给加班费，以各种名目剥上学生的血汗钱。美国之音就询问了沃尔玛和加德堡对此的反应。加德堡表示，经过调查，工人的问题已经解决，并且愿意继续跟进。而沃尔玛话会认真研究并且采取措施。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喺纽约嘅报道。
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对美国之音话：浙江慈溪嘅卓力电器公司系沃尔玛同加德堡喺中国嘅代工厂。该厂今年暑期招收咗数百名学生工，佢哋被逼每日必须工作12到15个小时，有时甚至加班到凌晨，每月只系休息1到2日。学生每小时工资只有9元人民币，不单止低于浙江省政府2015年9月发布的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厂方和中介公司还要从中克扣各种名目的费用。中国劳工观察接到20多封学生的投诉，其中劳同学的投诉说，到工厂跟他们讲9元人民币一个小时，每日基本工作12小时，有时还加班到凌晨，说是月底发工资，但其实并没有。他们学校8月29日开学，工资是在之后几日发的，而8月份的工资到10月还没有给他们发完整。老同学说，他们用各种理由扣钱，说他们并没有做到28号，要扣他们450元，但问题是他们都做到28号了，这些人还要扣他们450元，然后每人水电费差不多150元。他们宿舍住7个人的每人150元，下起来就是1050元。他想问哪一家电费一个月1050元呢？更何况他们连空调都舍不得开，你们明明就是呃他们的辛苦钱、血汗钱。 至今他们八月份的工资还未发完整，他们每个人都被扣了1000多元，所以他接受采访。李强指出，按照中国劳工法的规定，加班工资是工资的 1.5 倍，双休日加班是2倍，而卓力工厂就以一般工资的标准支付工人的加班费。河南在校大学生梁同学在投诉之中说，讲好每个小时9元人民币，一日8个小时，加班费12元，但是一日工作13个小时，其中有3次是加班到12点之后的，但是工时只是记到9点半，并没有加班费，亦都不给休息的时间，患病请假亦都不批假。武汉职业技术学校的宋同学说，那个时候他们打工的群体里面很多人发了工资，无故被扣了很多钱，而他呢就一分钱都没发，反正就是这样一直拖住，到现在他亦都是一分钱都没拿到，没人理他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还他们一个公道。他们总结了一下，拖欠工资达到10万以上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希望当局能够查一下他们。李强表示，学生投诉指出，工厂的生活和劳动条件都极差，在车间里面学生会接触到很多对人体有慢性毒害作用的化学物品，但学生连口罩、眼罩等基本保护都没有，工厂里面温度非常高，没有空调。大同学在投诉之中讲了如何在有害环境之下工作，还要弄虚作假。他说他的岗位是用酒精擦拭已经做好的成品，但在实际擦拭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没有用酒精，而是用一种有特殊气味的油脂液体，不是汽油，气味很难闻，听厂里面的老员工说是硅油，平时他们是用硅油擦的，一旦有上级的人或者客户来到巡视，他们就要换成酒精进行擦拭，等这些人走了之后就又会换成硅油。武汉的宋同学说，在有害工作环境之下工作并没有劳动保护，那时工厂是高温车间，那个工厂里面是高温的，工作环境极差，粉尘大，对人体伤害特别大，没有保护的措施，亦都没有劳保工具，更没有口罩这种最基本的保护措施，亦都没有高温补贴，但是卓力工厂对这些视而不见。宋同学说，厂方说去那里工作会付给他们10元人民币一个小时，于是就有几个男同学去了那里，是为了多赚一些钱，减轻家庭的负担。在聊天过程之中，发现大多数来打工的年轻人屋企里面条件并不好，有很多刚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16岁的童工，他们中介都敢去招募，在那里他们就是天。而他一直奇怪这些为什么没人去管呢，后来他知道这些中介和工厂高层有利益往来。大二的孙同学在投诉书里面说，他们每日在300多度高温的电木成型车间工作，虽然戴了2双手套，但是还是非常之热，那种 1.5 升的大型矿泉水樽通常他们一口气就能够饮完一大半，每次落班他们全身基本就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真的非常像一个去做挖煤矿的地下工作者。后来又听说不只有一个人因为天气的原因中暑而身亡，现在想想还是挺得人害怕的。李强又表示，好像沃尔玛和加德堡这样的大公司都有企业社会责任合约，公布了社会责任标准，对公众有一个承诺，他们必须保证他们供应链里面生产的产品达到他们的劳工标准，承诺他们生产产品的工人都得到公平的对待，工作时间的限制不能够强迫劳工，不能够压迫工人，包括譬如这个工厂扣押工人的身份证，这就违反了标准。美国之音就这件事询问加德堡获得该公司新闻主任史蒂芬·霍尔姆斯的回复，他说加德堡在中国劳工观察向该公司提出问题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就和他进行联络，他说他们调查了情况，并且确保工人的要求已经得到解决。他又表示，上个星期加德堡要求中国劳工观察对此加以确认，但还未得到答复。霍尔姆斯说，虽然卓力公司是加德堡很少的供应商，但无论大小他们都会极为严肃地对待这些事，并且会继续跟进确保问题得到解决。 沃尔玛国际公司事务和全球新闻部的玛丽莉·麦克尼斯在回复美国之音的询问之中表示，沃尔玛严肃对待中国劳工观察提出的问题，正是研究中国劳工观察的报告和学生工的投诉，以决定他们下一步应该怎样做。他又表示，沃尔玛关心在他全球供应链工作的所有人，他们的供应商准则规定了他们对供应商的期待，包括供应商支持工人的工资、加班费和福利，他们应该符合或者超过法定的标准，还包括有关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沃尔玛的供应商准则规定，供应商以及他所属制造商必须全面遵守所有适用的国家和地方的，包括但并不限于和劳工、移民、健康以及安全环境有关的法律和规定，所有劳动必须是自愿的，供应商必须提供工人休息日，必须保证工作时间符合法律规定，不得超时，供应商必须付给所有工人工资、加班费和福利。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加州的硅谷是全球高科技创新中心，亦是展示移民成功的橱窗。2013年两名移民初创的公司是硅谷五大风险投资交易之一。这踏足美国没几耐的新来的移民，究竟是怎样在竞争激烈的高科技产业之下打下一片天地呢？美国之音记者伊斯拉姆是硅谷的有关报道。
加州硅谷提供了将梦想化做现实的平台，对很多移民来说，来美国就是目标，但是其他移民有着更大的梦想。卡萨尔·尤尼斯就是这样的例子。今日他是硅谷最大的风险资本公司之一 Y Combinator 的首席营运官。曾几何时，他只是巴基斯坦旁遮普一座边远村庄里面的普通男仔。尤尼斯说，他一直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在硅谷出人头地。他说，
Silicon Valley is the unique part of my experience rather than maybe being US. And if you look at Silicon Valley, more than half of the company.
尤尼斯说，他觉得硅谷是他人生经历的独特部分，当然还有美国。中南硅谷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是由移民初创。尤尼斯本人曾经是急需经营资本的初创公司业主，如今他是孵化初创企业公司 Y Combinator 的最高主管之一。尤尼斯是一位风险投资家，这样的投资家看准某家初创公司一定能够成功，于是将钱借给这家公司以换取公司的股份。尤尼斯从初创公司业主变身为风险投资家。而另外一位巴基斯坦移民迪拉雅·塞尔德的发展路径和他正相反。 Freshdesk 是云端软件公司，总部在三藩市，这家公司帮助其他公司管理顾客服务。总裁迪拉雅·塞尔德说，硅谷不单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心态，为移民提供巨大的机会。他说，
I think the valley is unique. In that ecosystem,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mix ofenabling factors that allow people.
塞尔德表示，他认为硅谷是独一无二，这个是因为是这样的生态系统中有些促成因素，使人能够自我发展、自我激励，勇于冒险，经常会有失败，但是跟着下来也经常会有亮丽的成功。这样硅谷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勇于冒险，不要怕失败。尤尼斯话：
One, be a software engineer, and two, try to start something yourself.
尤尼斯话：第一，做工程师；第二，自己开创事业，而唔系为人打工。呢两个硅谷嘅成功故事，或者能够激励新一代嘅创业者。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萨齐布伊斯拉姆从加州硅谷发嚟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v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系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好啦，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